大家好，我是李神父。在前面一课里，我们把第二到第六世纪教父们对传统的思想做了大略的介绍。在教父时代之后，教会对传统的观念并没有新的进展。到了16世纪，马丁路德等新教人士起来反对传统，于是教会召开特立腾大公会议，会议中特别肯定了传统的存在和意义。这一刻我们要讲的就是特立腾大公会议的主张以及大公会议之后的演变。
神父，您说特立腾大公会议中对传统特别加以肯定，那大公会议肯定了些什么呢？
特立腾大公会议首先对传统这个字的意义和内涵做了解释。大公会议重新肯定了传统的四个因素，这四个因素就是传授者、传递的行动、传递的对象、内容以及接受者。
神父，那大公会议重新确定传统所包括的因素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因为一般人一提到传统这个字的时候，指的是传递的行动或传递的对象和内容。早期教会强调的是有活力的传递救恩讯息，到了戴尔都良的时候，开了一个新的方向，把传统看成需要保护的真理。这两种观念一直在教会的历史中延续着，但是在教会的历史中，有些时代过于注意传递的内容，而忽略了传递的行动，并认为一切传统都是来自宗徒。16世纪的时候更是如此。
神父，当时为什么会认为传统都是从宗徒来的呢？
因为16世纪的教会对传统的看法只停留在保护真理的态度，而且又把宗徒的传统和文化的传统混在一起，没有加以厘清。这样教会很容易为了保护真理的传统，也保留了一些不必要的、不是来自宗徒的传统。就因为教会内有许多传统不是从宗徒来的，是不可靠的，所以路德反对教会的传统，认为教会的传统不可靠，只有圣经才可靠。
这是不是说马丁路德全盘否定传统了呢？
不错，由于当时对传统偏狭的看法，不知道耶稣时代也有传统的现象，所以路德认为天主的救恩只通过圣经，然后传达给人。圣经有无上的权威，而传统是教会的产物，是从人来的。但是人因为原罪的缘故已经完全败坏了，人没有能力认识超性的真理，只能接受。所以传统对救恩来说是无能为力的，也不能制定圣经。在天主的救恩上，圣经是唯一的，信仰是唯一的。
那面对路德的主张，大公会议做了什么样的声明呢？
面对路德等宗教改革者对传统的否定态度，教会在特立腾大公会议中特别声明了自己的态度。大公会议是这样说的：
这个福音先由先知们在圣经中所预习过，而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天主之子，先亲口予以颁布，后命他自己的宗徒们向万民宣讲福音，作为一切令人得救真理的泉源，以及伦理生活的纪律。同时，大 大会明察，这真理与纪律是包括在圣经内，以及在没有文献的口传里。这些口传是由基督口授，而由宗徒接受领悟，或由宗徒们自己因圣神的默祷，好像一手传递到我们手里的。
那大公会议对于圣经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大公会议对圣经的看法是这样的：
大会追随了正宗教父的方宗，以同样虔诚的心情和尊敬接纳并尊重新约与旧约，因为新旧约的作者是同一个天主。
大公会议对此一口传，也就是圣传的看法是这样的：
接纳并尊重那有关信理与伦理生活的圣传，一如他们或者由基督所口传，或由圣神所默祷，代代相传而为公教会所保存的一样。除此以外，大会为了拘束人之妄事逞能起见，通令在信仰与伦理，在有关讲解基督道理的事理上，谁也不得自作聪明，按自己的私意曲解圣经，相反慈母圣教会自古迄今所坚持的意思。因为对圣经的真意义、真诠释的判断，乃是教会的事，谁也不得冒昧的诠释圣经与教父们的意见相抵触。
在听了特立腾大公会议的声明之后，我们把大公会议的思想归纳为下列四点来加以说明。第一点，大会声明福音是天主的救恩计划和得救的真理，这福音是先知所应许，而由耶稣基督、宗徒、教会传递到我们的手里的。其次是福音传递的途径，福音是借着书写的圣经、口传的圣传两种途径传递到我们的手里。第三点是圣传的来源，圣传是经过基督口授而由宗徒接受，或宗徒们为教会的好处在圣神默祷下而产生的。第四点是圣经的诠释，圣经必须在教会内做诠释工作，不得相反教会所坚持的说法。
神父，听了您讲的四点综合之后，我发现大公会议好像没有很清楚地讲到传统的事吧。
不错，特立腾大公会议并没有提出解释传统的神学，没有为传统下定义，也没有列下传统的名单，只是肯定了两件事情。大公会议肯定的第一件事是教会有传统存在，而且具有价值，它和圣经一样都带给我们天主的救恩。第二件事是传统是经由先知、耶稣基督、宗徒而达到教会每一位基督徒的手里。
神父，我觉得教会在大公会议中虽然重新确定圣经和教会的传统价值，不过教会在声明的时候非常强调教会的地位，这样会不会给人造成过分保护传统的印象呢？
对于你所提出来的问题，在特立腾大公会议前后，教会神学家对于传统和圣经的关系、传统和圣经的权威以及传统和信德宝库的内容等问题都曾经进行激烈的讨论。大体说来，神学家忽略了传递的过程，而偏重传递的内容和对象。比方在传统和圣经的关系上，神学家开始讨论信德宝库包括了哪些因素， 圣经是不是具有一切天主救恩计划的因素呢？
神父，对于刚刚所提的问题，神学家们提出了什么结论呢？
对于圣经中是否具有一切天主救恩计划的因素的问题，当时有两种主要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圣经是足够的，也就是说，圣经中包括的所有启示的道理和一切天主救恩计划的因素。第二种看法是，天主的救恩计划是经由圣经和传统两条途径通传给人的，这福音部分存在于圣经中，部分存在于宗徒的口授传统中。
那这是不是说圣经和传统都是天主救恩计划的因素呢？
是的，换句话说，圣经和传统是两条传递启示的独立管道。
如果说圣经和传统是两条独立的管道，那么在天主救恩计划中，两者都一样重要咯。
这牵涉到圣经和传统权威的问题，这也和你刚刚提到教会会不会给人过分保护传统的印象的问题有关系。到底圣经和教会哪一个具有比较重要的权威呢？中古世纪的神学主张，圣经和传统是类似的，而且是互相结合的。换句话说，圣经和传统是权威的两种形式。因为圣经和传统都是在圣神的行动下产生的，因着圣神的灵感，圣经作者写出了圣经。同样的，圣神像灵魂一般默祷着基督的身体教会，使教会在历史中正确的圆满的了解圣经的意义，两者是不能分离的。
神父，如果圣经和传统是类似的，也是互相结合的，而且又在圣神的行动下产生的，那为什么会有传统的问题发生呢？
虽然中古世纪的神学家有这样的主张，不过到了16世纪的时候，思想发生了转变。革新派人士认为，传统是从人来的，是不可靠的，只有圣经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是另有一些神学家却主张传统是比较重要的。
神父，传统怎么会比较重要呢？
以卡诺的主张来说，他举出了四个理由来说明传统比圣经重要。第一个理由是，传统比福音更早就有了，至少早了60年的时间。在这60年间，教会没有圣经，而只依赖传统，而且圣经也是一种传统。第二个理由是，他认为并不是一切信仰的道理都包含在圣经当中。第三个理由是，有许多真理在圣经中并没有记载，像圣母升天等。最后一个理由是说，宗徒们所讲的比所写的多。
那这位神学家所讲的好像很有道理。
这是16世纪的神学家提出来的看法。到了18世纪，传统神学又出现了新的面貌。这新的面貌是，神学家逐渐重视传统的历史性。意思是说，他们把传统看作教会生活的历史，是连续的，具有活力的整体。它的活力是圣神所赋予的。Thank you.
神父，请您介绍一下18世纪神学家对于传统的看法好吗？
在这里我们介绍几位神学家的思想作为代表。第一位是 Moller 认为圣经和传统不是两个独立而平行的源流，而是相辅相成的。传统包括且保持一切救恩的因素，是教会的福音生活，是具有活力生命力的，这活力是从圣神来的。第二位是著名的纽曼枢机。纽曼认为传统不只是观念上的发展，而且是生活上的发展，是整个教会的成长。其他两位是富兰兹林和比洛特两位神学家，他们把特立腾大公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传统是可靠的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他们主张只有圣教会的殉道权肯定的传统才是真的可靠的。
神父，如果说只有教会殉道权肯定的传统才是真的可靠的，这会不会局限了传统呢？
不错，这种看法会使人们只看重殉道权的肯定，而忽略了历史的演变，这是他们不足的地方。